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022年4月3号，中国驻英国曼彻斯特总领事郑希元与部分英国共产党党员在英格兰西北部柴郡举行活动，纪念《共产党宣言》第一个英文译本的翻译家海伦·麦克法兰。麦克法兰是英国记者和评论家，1850年，在德文版《共产党宣言》在伦敦出版2年以后，由他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本公开发表了，这极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对英国当时的工人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共产党宣言》首个英译本是怎么发表的？麦克法兰又有着怎样的人生？连载《共产党宣言》英译本的《红色共和党人》又是一份什么样的报纸？《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为什么要把共产主义说成是幽灵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共产党宣言》首个英译本的诞生。1847年6月，欧洲工人阶级的秘密组织“正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伦敦举行。这次大会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确立为该组织的指导思想，并且把“正义者同盟”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新口号代替了“人人皆兄弟”的旧口号。同样是在这年的11月，共产主义者同盟举行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宣言的形式起草同盟纲领，这个纲领就是《共产党宣言》。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在伦敦出版，它一经问世就震动了全世界，成为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而在理论上，它的问世标志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而在实践上，《共产党宣言》全面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制定的理论和实践纲领，第一次向全世界公开宣告了共产主义者的观点、目的、意图，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重要标志。1848年2月21号，德文版单行本在伦敦第一次问世，2月24号正式出版。从问世到现在，已经翻译成了大约200种文字，再版了1000余次。它的影响之深、传播之广、生命力和真理性之强，那都是史无前例、无以伦比的。恩格斯称其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英文译本是由马克思·恩格斯的好友海伦·麦克法兰女士在1850年11月翻译，并且在伦敦报端连载的。首个英译本在面世后的将近40年的时间里，影响了英语世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也极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的广泛传播，同时也为后来日臻完善的英译本奠定了坚实基础。下面我们了解一下《共产党宣言》首个英译本的翻译者海伦·麦克法兰女士。麦克法兰跟马克思同岁，1818年的9月25号，她生于苏格兰伦弗鲁郡的巴尔黑德，是英国宪章派革命记者、女权主义者、评论家、翻译家、哲学家。麦克法兰的父亲是一家棉布印花厂的厂主，他的母亲也来自一个中产阶级家庭。 麦克法兰是11个孩子里最小的。1842年，他们家的印花厂在技术竞争当中落败，无奈出让了工厂厂房。由此，麦克法兰本人与上流社会的巨贾之子或者有为律师结为伉俪的梦想也随之破灭了，只能当起了家庭教师。1848年反抗哈布斯堡王朝的革命爆发的时候，30岁的麦克法兰来到了维也纳。后来随着1848年反革命活动的日益猖獗，麦克法兰又回到了英国，相继住在伯恩利、兰开夏郡和伦敦。而这时他开始为英国宪章运动著名领导人之一乔治·朱利安·哈尼的报纸撰写稿件，并且与分别住在伦敦和曼彻斯特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交往。第一批署名稿件发表在哈尼主编的月刊《民主评论》1850年的第四、第五、第六月号上，而1850年6月为哈尼主办的周报《红色共和党人公稿》时，他开始使用霍华德·莫顿的笔名。这个笔名也就是莫顿，他的真实身份一直到1958年才在美国历史学家斯科延所著的《宪章派的挑战：乔治·朱利安·哈尼传》当中得以首次披露。他在书里写道，除了麦克法兰还能是谁呢？他是令人羡慕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友人，和《共产党宣言》第一个英译本的译者。接下来将近十年的岁月里，一生中深受马克思、黑格尔、布朗基影响的麦克法兰，就像一颗耀眼的彗星一样，转眼间归于平淡，过起了世俗眼里的隐退生活。1852年，麦克法兰与弗朗西斯·普鲁斯特结为伉俪，1853年生了一个女儿，接着他们一家三口坐船前往南非的纳塔尔，准备跟已经移民到那里的兄长们团聚。但是遗憾的是，天有不测风云，轮船还没有驶出英国海域，普鲁斯特就因为病入膏肓弃船上岸，并且很快就撒手人寰。雪上加霜的是，麦克法兰只有八个月大的女儿也染上重病，到南非后没几天就离他而去。鳏寡孤独的麦克法兰决定回国。就这样，1854年麦克法兰回到英国伦敦，他与刚刚丧偶不久、独自一人带着11个孩子的约翰·威尔金森·爱德华兹牧师邂逅了。1856年，麦克法兰接受了他的求婚，与牧师牵手并且育有两子。但是这种平静的田园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1860年，不惑之年的麦克法兰因为得了支气管炎，溘然此世，安葬于柴郡的圣米歇尔斯教堂墓地。麦克法兰的国际主义、致力于革命而非改革，以及与英国自由主义的坚定斗争，让他成为最重要的宪章运动人物之一。他的著述与同时期的英国激进分子的言辞大相径庭，凸显了对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研究造诣。麦克法兰是英国第一个对黑格尔的著作进行评述和翻译的人，而这一点恰恰为许多历史学家所忽视。他的文章凸显了他对宪章运动和国际政治的深刻领悟，文笔是犀利强悍，把无产阶级的情怀展现得淋漓尽致，也对后来为人们所熟知的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堪称谙熟。对此，英国评论家比特·莫瑞称麦克法兰应该是英国社会主义革命中最为重要的女性，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人。刚才我们提到，《共产党宣言》的首个英译本是在1850年发表在《红色共和党人周刊》上，而这份周刊的创办人乔治·朱利安·哈尼是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宪章运动左翼领导人。来认识一下哈尼。1817年2月17号，哈尼出生在一个海员家庭。少年时，他在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校读书，后来当过印刷厂的学徒、书店店员。哈尼是一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和巴贝夫学说的信奉者，对法国共和主义者马拉推崇备至。1842年，哈尼出任宪章派主要机关刊物《北极星报》的编辑，并且在第二年结识了该报撰稿人恩格斯。1845年， 恩格斯成为该报的通讯记者，并且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向英国工人阶级介绍德国以及法国无产阶级的状况，指出了英国工人阶级的任务，同时也对哈尼的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1845年9月，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帮助下，第一个国际革命民主主义组织民主派兄弟协会在伦敦成立，而哈尼就是该会的创建人之一。1849年和1850年，哈尼被选为全国宪章派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为了加大宪章派的宣传工作力度，1850年6月，哈尼创办了宗旨为平等、自由、友爱的红色共和党人周刊。同样在这年的11月，该报分四期连载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英译本。可以说，在反动势力笼罩下的欧洲，红色共和党人一枝独秀，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部伟大经典搭建了向世界传播的宝贵平台。这份周刊在1850年6月22号创刊，一共出版了24期190版，同年的11月30日停刊，后来更名为《人民之友》。红色共和党人除了翻译介绍共产党宣言之外，还刊登了麦克法兰以霍华德·莫顿的笔名先后发表的10篇长文，分别是1850年的宪章主义、1850年的红旗、溢美之词无济于事、1850年中产阶级的托辞与无产者的轻信、民主组织、中产阶级不惜一切代价维持和平的谎言记录、陈游豹与妇女鞭挞者、民主与社会共和制、劳动与资本之一、劳动与资本之二。从刚才这些文章题目当中，我们不难看出麦克法兰深受马克思的影响，无愧于英国宪章派革命记者、女权主义者的称号。共产党宣言第一个英译本连载于红色共和党人周刊最后四期上，也就是第21期1850年11月9号第一版和第二版，第22期11月16号的第二到第四版，第23期11月23号第五到第七版，还有第24期11月30日第五版和第六版。译本的标题叫《德国共产党宣言》，加有两个译者注。译文连载时虽然没有署译者的姓名，但是1872年6月24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当年德文版序言中写道，第一个英译本是由海伦·麦克法兰女士翻译的，于1850年在伦敦《红色共和党人》上发表。1871年至少又有三种不同的英译本在美国出版。而哈尼在1850年11月30日，也就是最后一期《红色共和党人》周刊第四版上称，宣言是迄今呈现给世人的最革命的文献。另外，他在译文编者案中开宗明义地首次指出了宣言作者是公民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8年1月用德语起草。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第一个共产党宣言英译本问世以后，虽然纽约的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报、警钟杂志、伦敦国际出版社、正义报等等都曾经刊登过宣言的英译本或者结译本，但基本都源自于麦克法兰的初译本，严格意义上讲不能算作新的独立英译本。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对当时传播宣言思想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1888年3月由恩格斯编著并作序，由马克思、恩格斯的好友塞米尔·穆尔翻译的《宣言》新英译本在伦敦由出版人威廉·里夫斯出版发行了。1908年纽约劳动新闻公司再版，这个版本在英译本中最具权威，影响也最大。 根据加拿大约克大学教授马塞罗·穆斯托考证，截至1889年已经先后有八个英译本面世。1893年9月9日至10月14日，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出版的《工人报》以社会党宣言为题，分七次连载了穆尔译本的节选本，后来还发行了宣言的英文单行本，为宣言在澳洲乃至南半球的广泛传播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再后来，美英出版社曾在1964、2002、2004、2005、2009还有2010年分别再版过穆尔译文版的宣言。但是美国的社会主义活动家哈尔·德雷珀在他的《共产党宣言历险记》这本书中对穆尔英译本的部分译文存有微词。据此，美国加州湾区圣母大学菲尔·加斯珀教授在他所编著的《共产党宣言史上最重要政治文献路线图》里对宣言的英译本稍作了修改，从而成为新的一版英译本。麦克法兰的初译本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赞同，译文忠实原意，流畅准确，用词生动，也彰显了《共产党宣言》的思想内涵和理论张力。但是或许由于红色共和党人最后一期版面有限，第四章标题及其开头大部分内容被删减了，只保留了文末四段，宣言开头语的最后一段也没能体现出来，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一个极大缺憾。而就译文的文字而言，希腊裔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约翰·萨维尔称麦克法兰译本把宣言著名的篇首句译变了形，应该算是白玉微瑕，其余部分的译文脉络都非常清晰。关于《共产党宣言》第一句，经过恩格斯认可的穆尔版的英译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而麦克法兰版的初译本则是：一个可怕的怪物在欧洲各地行走，这个闹腾我们的鬼就是共产主义。但是英语学界对麦克法兰的翻译却不敢苟同，认为用怪物这个措辞未免有滑稽之嫌。对于宣言的第一句话，人们不免会产生疑问，一个堂堂正正的政党在成立的宣言书中怎么会把自己信仰的共产主义说成是幽灵呢？到底是翻译错了，还是另有他因呢？1848年2月出版的宣言是用德文首发的，后来被译成各种语言的版本。马克思·恩格斯所写的宣言用的德语词汇可以译为鬼怪、幽魂、幽灵等等，而英文和法文版本它的汉语意思都是幽灵、鬼魂等等让人害怕恐慌的事物。对照马克思·恩格斯德文原版和其他文字的版本，可以看出用幽灵这个词来翻译完全没有错误，而且从宣言第一句话来分析，把主语译为幽灵，谓语译为游荡，幽灵与游荡两词搭配显得很有场景感，达到了活灵活现的效果。另一方面，幽灵是旧欧洲反动势力对共产主义的污蔑和攻击。在19世纪中期，机器大生产的欧洲已经普遍发展起来了，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对欧洲传统经济社会产生了巨大冲击，社会成员的经济和政治地位都发生了改变，贵族和僧侣跌落神坛，工业资产阶级上升到统治地位，农民、小农业主、手工业者、小作坊主等沦为现代的无产者。于是呢，地位下降的群体开始展开对工业资产阶级的批判，尽管这些群体都声称自己主张社会主义，但这些批判大多只是义愤填膺的谴责和声讨。然而在工人阶级中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确信单纯政治变革还不够，而公开表明必须根本改造全部社会。这一部分人把自己称为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一出场就公开宣布用暴力摧毁资产阶级的统治，资产阶级自然就把共产主义当作洪水猛兽看待，指责它是鬼怪、怪物、幽灵。而由于共产党人坚信共产主义要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这必然会引起反动力量的恐惧仇视， 虽这样解释来，马克思恩格斯使用幽灵这个词运用的正是反讽的手法。如果反动势力非要把共产主义说成是幽灵，那么这个幽灵的降临就是要宣告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就是要宣告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大连干部学刊》，原作者张建威，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大家收听。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